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回去报告了，其实西西家应该也已经都听到了。37章1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这一点我们也很感动。绝望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当然今天我们也不是说耶和华的殿或到教会或到教会祷告室就特别神圣，我也非常赞成如果有这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肉身也很需要有这样的地方。但是进了他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好，西西家很难过啊，大家都难过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指望了。没有任何指望，就跟先知以赛亚说，这里以赛亚真是很荣幸，但是也要很谨慎小心，君王也来求你，因为你跟摩西一样啊，是通天的，是可以跟上帝求的。当然大家都可以跟上帝求，但是以赛亚你是特别属神的人。我们现在碰到这么极难，这么被责罚，被亚述人责罚，其实也是被上帝责罚凌辱。这个责罚呢，一方面我们觉得好像用在西西家上不太恰当，因为他不应该被责罚，他不是复兴有功吗？但另外一方面，他越是认识神，他越是去跟埃及亲近，那就越是被责罚。那今天这个日子就是很痛又没有力量，这个形容的我们已经不太能懂，但我希望我能说明一下。听说最痛的就是生产之痛，生产很痛很痛，可是需要力气，要力气，越用力当然就越痛了，因为生下来，但是你赶快把它生下来就不痛了嘛。又痛又没有力量，那个时候又没有剖腹，那真是没办法，你痛得要死，你不生，你不用力气生，那就继续痛下去，你要生又没有力气。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样子，那怎么办？我们没有力气又痛得要死，那求主帮助，请你向耶和华祈求吧。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各位，我们真的需要一点想象力哈。西西家，我们再一次说，非常好的王。真的，你回去看历代志、列王记，特别是历代志，哎呀，真是把他写的就是最好的一个王了。也的确是好，也的确是坚定，也的确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也的确几乎可以说在不可能的情形下为主大发热心，也的确可以说简直把整个以色列宗教都改变过来了，从他父亲最坏的变成一个最好的状况，也在亚述王来攻击的刚开始的时候非常坚定，但后来就越来越软了，兵败如山倒，心败如山倒，越来越软，然后就去求助于埃及，然后也被以赛亚原来应该是他一个很亲密的同工，但是也责备他，你怎么找埃及，然后找埃及一点用都没有，然后受这么大的凌辱。幸好唯一一个就是在敌人凌辱心脏喊话的时候，大概百姓呢还没有显出要出卖西西家的样子。但是危机没有解决啊，不管是被百姓出卖，或者是就是自己在战争中死亡， 都很难的。这个时候我是西西家，我都觉得我已经没力气了，我会自己都去投降了。不敢说一定会投降吧，可能还是依靠上帝，但是依靠上帝当中我是很慌乱的。那也许就像他对以赛亚讲的话，我现在状况是生产而没有力量。我不知道可不可能有一个更好的形容了，我们今天不太懂生产没有力量，不过反正就是需要力气，没有力气，痛得要死，也没有力气来承受这个痛。那他就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这是西西家已经对自己的信心绝望了吗？我是信不过你了，我是信不过这个神了，或者我还信了，但是呢，恐怕神不大喜悦我，你去讲吧。哦，这跟以前西西家在那个时候带领全国敬拜上帝的时候，守逾越节的时候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也不能怪他，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深责他，因为我们自己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恐怕也，你没有去拜亚述的神已经不错了。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他会不会听见？他听见了，他来做点事吧。我们已经得罪神太多了，我们求神是不理我们了。好，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啊，这个在亚哈王的时候，就是跟亚兰王作战的时候，就是亚兰王说了几句对耶和华侮辱的话，耶和华不因为亚哈来帮助亚哈，因为亚哈很不好，却因为亚兰王实在侮辱他太厉害了，所以他忍不住啊。这看起来上帝有点意气用事，有点孩子气，当然不是了，这只是说神真的是轻慢不得，神很多时候好像轻慢得只是他的宽容。上帝听见，上帝如果听见亚述王这样来骂他，上帝会不会就发怒斥责呢？因为他受羞辱太多了。各位，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来希望上帝做事，我们自己不好，然后希望别人更不好，于是上帝就因为别人更不好来帮我们哈。我们不要这样去想，但是我们要想到上帝是真是蛮有慈爱怜悯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请你开始祷告吧，为我们这些剩下的人祷告。我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资格，也不敢，也没有信心祷告了，扬声祷告吧。第五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主人说，耶和华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原文是使灵进入他的心啊。当然也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使惊动的灵进入他的心啊，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好，这个显然是对以赛亚讲，也是臣仆去对以赛亚讲，就是西西家好，西西家有跟以赛亚很好的感情，但这个话呢也是借个臣仆去对话的。可能西西家实在，我再一次想到他非常害怕，非常羞辱，非常不想见人，就让臣仆去说。那以赛亚就传了一句话，传了一段话来说，耶和华已经听见了，他亵渎我，你不要怕，他会回去啊。他会在那里倒在刀下。好，下面这个解释我们不是太确定啊。有人说这个围城呢是有两次的包围耶路撒冷，一次就到第七节就结束了，神就让拉伯沙基惊动了就回去了，因为我们底下也没有看到拉伯沙基了。那么回去了，后来亚述王又来了啊。那也有人说其实这两次是一次，不过是把它记载的看起来分为两次。我想这个也不是太重要，我们就照这里来看的话呢，好像拉伯沙基暂时有回去的现象。第八节，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那 这是不是表示亚述王先弃拉伯沙居于不顾，去打另外一个地方，拉伯沙居就赶快也跟着去打呢？啊，这个经文没有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像拉伯沙基是暂时离开了。那离开的理由呢，并不是耶路撒冷危机就解决了，离开理由呢，可能就是真的是埃及王，或这里讲古实王特哈加，他来了，他来帮助犹大。当然这个帮助，我们前面看到埃及的帮助或任何耶和华以外的帮助都是多余的，都一点用都没有了。第九节，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毁灭，难道你还能得救吗？啊，这话我们在列王记下已经看过了，我们之前就说他是这样的，现在他就再讲一次，现在讲呢就比以前的提醒要威胁大了，可能机会已经没有咯，我现在要用恐怖的政策让你们手软，要进行毁灭，使你们根本不敢打，然后我再杀你们，攻你们就更快了。好，就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拉伯沙基之前还是同样一件事，这我们不去说它哈，因为至终是一样的，就是围城之围，包围城的危机没有解决。你以为现在古实王会来帮你啊？古实王没有用啊，这跟前面拉伯沙基讲埃及王没有用啊，因为埃及王就是指古实王，都是指他们所找来的盟邦。不要听王，也不要听你依靠的上帝，那都是骗你的。你们听过吗？你们看过吗？亚述王所到之处不都被毁灭了吗？不只是我的列祖也是这样啊，你哪能得救了？十二节，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善、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的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统统被消灭了。十四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好，他接过书信来了，他看完了，他上耶和华的殿了。那我说刚才可能西西家的信心都没有了，都已经完全垮了，当然也是可能过剩之词了，现在可能又坚定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只有全然依靠上帝了。他把敌人的信啊，这个信呢是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些使者去见，有说的也有读的，可能他说的说的也有念的，可能他说的念的就是这一封信。现在西西家也很生动，把这封信呢拿给耶和华看。这是放在耶和华面前，是放在哪个地方？应该不是至圣所，因为王不能进至圣所。是不是圣所的某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给耶和华看，耶和华你看看人家怎么对你，人家怎么说吧。然后等耶和华看完了，或者觉得他看完了，西西家就祷告了。好，十五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好，这还是在先说请你看我们可怜之前，先说请看别人的可恶。 我想这是一个正确的说法，因为我们再可怜，我们再糟糕，我们还是不配，我们不配得你的恩典，我们有很多可恶的地方，尤其是也许西西家又想到说自己去找埃及人，找埃及人有什么用呢？哎，所以我没有说什么你可怜我们，当然也有说可怜我们，我先要说你是神啊，我再一次要宣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不是一个小小的以色列的神而已，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这些话哈，当然在圣经里都有讲，从旧约以色列就是这样相信，虽然以色列是一个小国，他们可是跟宇宙万有独一的主宰立约的，他们认识的神可不是小神，是大神，而且是独一的神，是全能的神。他坐在二基路伯上，那这个二基路伯呢，是当然就是施恩座上面的那个四活物啊。神坐在二基路伯上，神又是万军之耶和华，这里都有表示耶和华的那个军队或者是武力的性质，万军之耶和华那个军字就有把耶和华的那个能力武力表现出来。基路伯也是一个很可怕，他的坐骑常常在诗篇里也有讲到，坐基路伯出来的时候常常是攻击的。那以西结书坐基路伯的时候是离开的，当然也是愤怒的哈。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也就是说你这个军队，你的车子巡行到各地，你现在应该，你不仅是军队巡行，你也曾经创造万有，也到今天是管理万有，我就是信靠你。不过他在这里也只能提一下这个了，现在你怎么创造万有，那都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现在燃眉之急是我怎么办呢？你曾经创造天地，现在你还在管理，你从来没有停止管理，现在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侧耳而听，睁眼而看啊，这个有太多我们可以想的东西了。当然耶和华不必侧耳，好像他平常听不到，耶和华也不必睁眼，好像他不睁大了眼睛他看不到一样，这都是一个形容说法，形容请你注意啊。那当然我们要说，我们常常在这些事上简直自欺到极点了，我自己就非常的惭愧，好像常常在犯罪的时候主都没有看到，主都没有听到，也常常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觉得主没有看也没有听，也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的时候主没有看主没有听，总之我们总觉得耶和华的眼和耳还有耶和华这位神他的能力是大有可疑的，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不大会用在我们身上。好，我们要说，不管是我们自己犯罪神在看，或者我们需要神帮助神在看在听，或者说整个宇宙的万有他都在管都在看。那圣经里有很多这种好像特别形容一下神在听神在看哈，我喜欢举的例子像创世纪第十六章那里哈，那个夏甲给以实玛利取的名字，或者是天使取的名字，就是以实玛利，那意思就是神在听啊。后来夏甲被赶出去的时候啊，那么他逃到那个旷野的时候，21章的时候，耶和华听，也再一次讲耶和华听见，也讲到两次，也都讲到耶和华看见。创世纪里也有讲到耶和华吓到亚伯拉罕那里，下到索多玛和摩拉里要看一看要听一听。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些都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神哪里需要来下来看呢？好像他在天上看不到一样嘛，神都看到了。事实上像约伯记那样好像神不知道的情形，神也早就看到，神早就知道了。历代志下第六章第40节，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神的听和看都是拟人化的写法，他完全都知道一切的一切，在他心中他完全都知道，只是听和看呢，在对我们这些人里面常常想到说，哎呦，我的作为现在神在听在看啊，求主保守，哎，我的需要神在听在看啊，求主赐力量让我不软弱，我的祷告神在听在看，使我祷告是真诚的， 这些听和看啊，各位都要真的把神当神，他听他看，他也有能力行事，他也有智慧在计划，他甚至他的听和看还不足以表现他在听看之前就有了这些听和看的一切的计划了。那我们是不是求神听我们的祷告，看我们的苦情，鉴察我们的行为，扶持我们的需要，在对整个世界的一切的作为求神都听都看，而在这一切的祷告当中又知道说，主，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权和计划当中，我感谢你，这是我们该有的态度。你真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哼，他不是像我们一样在求告你的，他是来辱骂你的。他虽然也是在心脏喊话来软化我们的心，但是不要忘记，他对我们的侮辱和攻击也就是在攻击你。哎呀，我们能够这样向神说吗？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侮辱攻击神呢？哎呀，求神赦免，求神赐恩啊。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们。是亚述所到的地方好可怕，各位，这个话讲得很简单，实在是非常可怕，因为就是让列国荒凉，那个荒凉就是杀，就是赤地千里，军队所到之处不留活口啊！啊，这个有很多很残忍的军队，蒙古军队好像特别是这样，亚述的军队也特别是这样子。不是所有军队都这么残忍，亚历山大军队通常就比较要宽大一点啊。不过一般来讲都是残忍的。他把列国神像扔在火里，哎，这是好事啊，大快人心的事，是他这歪打正着的一件事情。这个神像本来就应该烧掉，本来就不是什么，是人手所造的。当然这里我们也看到亚述的做法跟罗马做法不一样，罗马做法有智慧，他把各国的神呢都迁到自己万神庙里，这是笼络人心，所以亚述不能统治久，罗马能统治久，就是亚述纯粹是用暴力和恐吓，那这迟早会失败的，因为你的力量不能那么久，那你力量一旦稍有衰微，那别人在恐惧当中的那反抗起来就很强了哈。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你是天下万国的神，我们也承认这一点啊。不管在旧约、在新约、在跟以色列立约，因为万国都是他造的，也都是他在管的，人也应该知道。当然真正知道只有在立约里面知道神的慈爱和怜悯。各位，如果你知道有一个神，你知道神是很凶的，像异教徒一样，尤其像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圣啊，我要说所有的宗教啊，不管把神看成多大多小，是众神或者一神，如果没有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没有看到神听祷告，没有看到神是全备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只是一个，就算他是独一的全能，但是他没有智，没有那种绝对的善良、智慧和慈爱，和虽然人不一定看得清楚，但是是有秩序在做事的，那个都不是真神。所以你是不是认识这个神？如果天下万国在这里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那还是没有得救，那只是知道这个神不能侵犯。不知道这个神是喜欢跟人立约，让人成为他儿女的。所以真正的认识神，不只是认识他很有能力很凶，要认识他全貌，要认识他的丰富，最重要认识他对我们慈爱、赦免和拯救。我再一次说，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个是认识，但是应该认识的还是不够啊，因为万国只看到耶和华轻慢不得，你骂他就死掉了，你骂他就死了18万5千人。你要看到的是，你骂他了，你认罪悔改了，还得救了，那就是另外一个亚述的时代，就是尼尼微城的人，他们认识了神，虽然那个时间也不是很长哈，后来又固态复明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 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